请他喝茶，古代禅者喜欢喝茶，他请他喝茶，很谦虚的问他，我对佛学的研究啊是一文解义啊，我知道我没有生气佛子啊，佛的道理啊，我没有生气佛的心地啊，啊，那刚才看到你，我讲到啊，这个广谈法身妙理的时候，我看你这个微微一笑啊，啊，所以我知道我一定有什么地方不对啊，希望你能够不吝慈悲啊，给我指教，希望你给我指教，让我更正啊。这位禅师啊，他告诉这太原府，太原府后来不是禅宗的大德，他说做主刚才所讲的三德法身啊，在我听来你没有真正的认识法身啊，你只是在文字上这广谈法身是怎么样怎么样啊，他的尽虚空遍法界，这个我们读读书都会讲啊，你没有真正去认识法，认识法身啊。啊，那这个太原府就问了，我刚才所讲是哪些地方不妥当，希望你慈悲啊，不吝给我指正啊，以后再讲的时候就不讲错啊。啊，那禅师说你再讲一遍给我听。哦，这太原府上座就讲了，法身之理啊，幽若太虚啊，树穷三季横梗十方啊，哎，对不对？我们不生灭就是这样讲的嘛，对不对？梗骨十方啊，啊，密轮八极啊，包括两仪啊，随缘复感啊，密布周遍啊，哦，这个好浩瀚呢，对不对？听起来就很浩瀚啊。这个禅师就说，我不是说做主讲的不对啊，不是。文字就是这样嘛，但是你没有实证嘛，你经上这样想你就这样讲嘛，啊，只是做足对法身体相的妙用未能认识啊，你没有真正去感受，没有真正去领会嘛，这法身的这个体相妙用没有认识嘛。那太原府啊就问他了，那既然如此，那是不是请大师啊，你慈悲为我开示好不好啊？结果禅师他也没有讲他是什么名字，他说我讲的话你信得过吗？我也不是像人家六祖慧能大师、弘忍大师，我讲的话你相信吗？他说啊，我怎么能不信？弟子至诚恭敬，一定接受。你看，恭敬心很重要啊！啊，说不定这个禅师是菩萨，一你和身得度，即现和身为其说法的。啊，他说我怎么会不信呢？一定信的。这禅师说好，那你从现在起停止讲经几天，啊，以后再讲。你在室内端坐静立，慢慢把心静下来，像水这样静下来啊。然后守心、收心、舍念呢、啊，放下妄言呢、啊，一切善恶妄言一起放下。像六祖大师讲的，不思善，不思恶啊，这里摸死，这是名上座的本来面目啊。啊，六祖大师为削减的讲，但善恶皆莫思量，自然得入清净心体啊，他用这个方法教他。那太原府上座就听从，真正听从这禅师的所言，回家啊，今日停了，一直用功，一直用功，经过了许多天了啊，每天这样用功，累了就这样气下起来又用功，起来就用功，这样一直用功。有一天呢，啊，到了五更的时候啊，那个鼓角声呢，天要亮的时候响了，那个鼓角会啊，在寺庙里面有这个鼓角的声音，击鼓击角啊，吹这个啊这个号角的声音呢，一响起悟了，悟到了，就去叩禅师的门，悟到了相应，真正悟法身了，体大相大用大，悟到了。那禅师他就叩他的门，禅师就在他的房间里面说，叫你传持大法，你夜来为何醉酒啊，你来这里醉酒干什么啊，对不对？你传持大法，你来这里做什么呢？这个坐持啊，也就是太原府上座就说， 今日使之过去讲经了，将生身父母鼻孔扭捏得太紧了，致使不能任性逍遥，从今以后不敢在语言文字上搬弄了。以后作词他就专弘禅宗，心地法门就不是在教下里面在上课，所以他太原府上座是我们禅宗的大德。他以前为什么他就抓住这个文字放在心里头，就抓住他紧紧不放，不能忽然荡忽，什么都放下来，放得清啊，干干净净，随缘任性，任性逍遥啊！为什么？通身都变成真理的化身，因为你一执着了，就变成法执，那就不是最客观的真理啊！什么叫中道第一？这最客观的真理，最客观。什么叫无上菩提？这最客观。我们现在有我执，有分别心，所以你所有的作用。根尘接触所有的作用都透过了你的我法二执的污染显出来的，那当然就是错了。就像太阳如果没有云彩，它直下照下来是金黄色的，如果它有黑云底下就是黑色的，灰云底下就是灰色的，必然是这个样子。那阿罗汉他还有一点执着涅槃啊，那这个阳光透过了涅槃啊，好像透过了那个水蒸气，它底下还是虽然是亮，但是还有一点蒙蒙的感觉。所以你的心如果前面的外面你的真心流露出的作用透过了这个执着这个涅槃的感觉，那个涅槃极尽涅槃的感觉啊，执着那个感觉是真的透过来的作用，它还是变了一点点。所以阿罗汉只是正觉位，没有跟菩萨，菩萨是正等正觉，等于佛了，但是啊这个不是达到究竟圆满，但等于佛。阿罗汉只是正觉位啊，因为他法执未破，因为他的一切的根尘接触的作用真心显出来，就受了涅槃极尽的污染了、他只是受了涅槃极尽的染啊，还有一个正觉位。如果你是被文字的染啊，那还是在六意识的心意识的分别里面，那当然不能任性逍遥啊，那就不是真理啊。所以太原府上座经过这样以后，他豁然放下，荡荡心无着啊！当你豁然放下，荡荡心无着的时候啊，你才会看到什么叫做我们法身的体大、相大、用大。讲的话是你如来，是你的法身的体大、相大、用大。看的境界是你法身的体大、相大、用大。你手这么动，是你的体大、相大。用大，你觉得有我这个我就是非我，这个感觉是你的体大、相大、用大。反正你根尘接触所有五蕴收入十八界，你每一点点也好，包括你所有的运作、所有的动作，没有一样不是你法身的体大、相大、用大。所以你要知道，我们每天处事待人接物，每天的运作就是你法身的作用。我们日用而不知啊，我们就是被我法二执挡住了，所以整个看不清楚了，整个糊涂了。你把这个执着放下来，看到了，哎呀，整个就是自己一心的体相用而已啊。见的是你见性嘛，闻的是你的闻性嘛，分别是你的知性嘛，你的知道的知性嘛，你的动作是你的你的根性嘛，六根的这个根性嘛，所有都是。你每天处事待人，这整个法、整个境界，这是你法身的应用。你看到了，整个境界除了你法身的应用，有没有一个是真的？所以那时候你就不会去分别你我他，因为你分别你我他，那也是法身的体大、相大、用大，也是法身的分别啊。整个境界都是自己啊，心外无法，法外无心的、所以那个集中在一处的时候，等他顿脱的时候，他就看到整个境界都是自己了。虽然讲整个都是自己，也没有整个自己的感觉，或者说你还是在相对里面呢。他只是突然误入这个境界而已啊，突然契入这个境界啊，一就是一切啊，就是你的法身而已，就是你的心变出来的演化而已。但是我们知道这个道理，我们不能启用。但是他经过这么用功，这么那个五根这么一刹那契入的时候，发现。以前讲敦伦这个法身之犹如太虚数穷三际亘古十方米轮八极包括二仪随缘覆感米布作篇，那是文字。他在那个时候他真正 执着破掉了，看到了所有的见地，所有的觉知，所有的分别，所有的境界都是自心的相，都是自心的、啊、都是自相，万法唯心啊，万法唯心不是在嘴巴，是他真正相应感受到这种境界，契入这个境界啊。所以啊，如果你是依文字的，你就不能觉他，因为你没有亲证这是什么一个境界嘛。就像我刚才所举的那个例子，就是斗恶见相喜而众说啊，啊，依文解义啊，依文解义是三世佛愿啊。有时候如果对原俗的，哎，他听得很欢喜，很相应啊。那如果对原不熟的啊，他怎么这么难，这么深？哎，算了，我还是当个人就好了，对不对？他会退心呐、啊，啊，所以度恶见相喜而众说，不善了知一切法、一切地、一切相，也不知章句呀、啊。所以他就不善了知一切法，不知道这一切法都是心，万法为心，心外无法，法有心。你如果什么时候你就能够真正感受到，你六根对六尘，你所有处处待人接物，你吃东西，你分别沾辣椒、沾酱油，整个感觉、整个感受都是你的心。万法唯心都是你自己，那是真的你感受到了你就有相应了。或者你知道万法唯心，万法唯心，但是你还是起分别，那是你的，这是我的，这个时候这味道好吃，这个不好，这个我讨厌，这个我喜欢，你还是没有真正相应的万法唯心嘛。你只是有万法唯心的文字啊，而内心没有万法唯心、啊、你有内心有万法唯心，文字有万法唯心，你在接触境界的时候，你那个分别都淡下来了，都是自己分别自己嘛，哪有一样是真的，都是我自己的心的相啊。你看到这一切众生我心的相，你看我们这一切也是你心的相，我们大家共同共用这一心嘛，你就知道法界只有一心嘛、啊、全性即相。所以为什么叫全性即相，全相即性，这么多五阴六入十二处十八界的相，就是性，就是你的法，这是你的心。所以你每天接触啊，那就看到逆境，看到顺境，看到什么，看到什么境界，都是你自己的心。你分别这个是顺，这个是逆，也是心。所以既然是心，你就明明白白、清清楚楚、了了分明就好，不动情事啊。你何必自己来找他阿弟呢？整个境界都是自己的心嘛，啊！所以你看，当你心情很愉快、很开朗的时候啊，人家有意来讽刺你，来讥笑你，你还觉得哎呀，这没什么嘛，很好笑嘛，怎么样？但是呢，如果你心情不好、很肮脏的时候，人家啊，不是在说你，只是在说别人。嘿，你就也讲则无心，听着却有意。你是不是故意在讽刺我？哈、啊，这个张三骂李四哈。啊，我们不好意思说拄着秃头骂和尚，对不对？我们不好这样讲，是不是？你是不是有这个意思呢？啊，你马上会心里觉得，我们叫指桑骂槐嘛，是不是？你是不是这个意思？我马上就不高兴起来，你心里不高兴嘛？跑到你这里就受了污染，就变得不高兴。你心里很欢喜，人家说着有意，你听得变得无心了，没事啊，没事、啊。哎呀，没事最可爱呀、啊！诸佛所证的就是没事啊，但没事。不是什么事都没有，他在什么事都觉得没事。为什么？他看到整个境界都是心，都是法身现啊，那都是体大向大用大，那何必再讲什么什么这个树穷三季，巩固十方，敦伦八极，不需要，因为你看到了嘛，你真正接触到了，没有一个印证不是他，通通是他，你看得再远也是他的见性嘛，都是他，所有的应用都是他，所以你就日用而真知啊，真正知道了啊，就是你日用平常啊。所以啊，那如果是你一文字啊，你度恶见相而为众说，你就不善了知一切法，不能知道这一切法为心呐、啊。那不能是不善了知一切法，你就不知道一切地、一切相，也不知道章句，这一切地。就是初地、二地、三地，一直到十地的修行相、啊、这个到十地的修行相，你只要在四家行位的时候，哎，还没有入初地以前，你就知道了。 日出地呢，当然没有问题啊。所以出地菩萨得欢喜地啊。为什么？他知道从出地到佛地这整个修行的境界相，他知道了，这境界知道，绝对不会走错路。但是呢，到了你还顶忍四第一啊，这不是小圣的啊，这是从唯识中来讲，还顶忍这个四第一，这个还位顶位人位四第一，这还顶忍四第一，这个你看，这是唯识中里面有这个资粮位实住实行实回向啊，资粮位，然后加行位就是还顶忍四第一四加行啊，然后加行位上去就见到位，就出地位，出地见到位呢，见到道，那是破分别无法二识，福寄生无法二识，然后再修到位，这是从初地一直到这个十地满心，然后最后那个究竟位就成佛位。所以唯识中是没有等觉的，没有等觉这个位置的。但是你在四加行位置的时候，你就知道这个上面的修行位。所以四加行满心要入初地的时候，你看最起码你破分别无法二识啦，啊，破了分别无法二识，无法二识一破，你就一义啦。但是他福聚生我法二识，但他已经能够知道了，已经能够依第一义来广说一切法了。所以如果你一直文字，你就不了解一切地，从初地到实地的修行相啊，然后一切相，这是相，就是指你一切修行的境界，修行啊，这个境界相，一切相修行的境界相啊，比如说我们在讲功夫成片，那事一心不乱，理一心不乱，到了理一心不乱，念而无念，无念而念，对不对啊？如果你没有你意文字，你没有入第一意，这一些都用猜的。功夫成片嘛，啊，功夫成片那就是念而无念的嘛，无念而念嘛，对不对？念而无念的，无念而念的，那是功夫成片了。当然你用方便讲，我们也不能说是绝对错，但那是方便说啊。为什么功夫成片呢？啊，你已经念心的符号绝对不断，绝对不断，你不要去念它，它也符号绝对不断，但是你的符号你内心，在你的内心它绝对不断，所以你跟尘接触不需要嘴巴再提阿弥陀阿弥陀，它的内心符号这样相续不断啊，这个功夫成片啊。但越灵越细，越灵越细，还有你注意看，还有这符号在哦，所以你看这个叫做念而无念，这个解释很有道理，这不是一文解义吗？念而无念是事理圆融，理事而不境界，空有圆融的，空有同时的，念是有，无念是空，空有圆融，事理不二，那是见性的境界啊。但是你怎么把它潜化到这个境界？所以那是一文字啊，一你想象的文字啊。那事一心是什么样子？哦，事一心，哦，事一心大概是集中在一嘛，万法归一嘛，啊，对不对？大概是只有一句佛号了，什么都没有了，那也是解释错误啦，啊，那你不知道修行的相。四一心能念的我跟所念的佛号双明，一心即静，一心即静，那是即静三昧啊。有了三昧的定，三昧正受的定现前即静，但这个即静相是法执啊，所以为什么四一心不乱是阿罗汉的境界啊？一心即静，但是不能染净不二啊，不能他都在一边呢、啊，在极净的一边呢、啊，染去掉了纯净，所以他把第七世的染分去掉了，但是净分在，是一心极净，这是四一心呢、啊，所以四一心的现观境界，身心世界像个澄清的湖面，极净永安呢、啊，极净永安呢、啊，内心空寂啊，啊，四一心呢、啊。但是那时候你就会讲，哎呀，空啊，万法皆空，内心空寂啊，啊，那有一天说不定你生病了就很痛啊，痛啊，啊，人家就说，哎，某某人啊，你不是以前说空啊空啊，现在怎么痛啊痛啊，对不对？你就会跟他讲，空是空啊，痛是痛啊，那是境界、啊、空是内心永远都是寂静永安的，身体痛跟心不会发生关系啊，我们现在是身体痛，内心脾气就来了，它会干扰啊， 所以四一心极尽永安。到了你理一心那什么极尽也不见了，如啦，外不起相，内不动心了，心如静如啊，因为你染污了，所以要极尽；你心里乱了，所以要极尽。现在，哎，乱去掉了，染污去掉了，极尽跑出来了啊。然后到了离心的极尽也没有了，本性现出来了，本觉本有，本质清净即灭相。这个时候本质清净即灭相的本质清净即灭相，你即灭也没有感觉了，染尽一如了，就如同我们眼睛看不到自己的眼睛一样，这就入了不二法门，这就入了第一义了。所以离一心就真正入了第一义了，四一心还没有，可以说相似第一义而已。到了离，染尽皆离了，如如之心即是现，即是真实。为什么？他本质极尽，不需要再看到极尽了。他本质涅槃啊，那不需要再什么离生死正涅槃，生死涅槃根本都是假的。依生死而立涅槃，生死既然没有，涅槃也不能有啊。四一心就入涅槃啊，等你生死涅槃两边都离，入不二法门就是离一心，这修行的形象你就分别了，就不会依文解义啊啊，所以。不能够了解，如果你一文字你就不了解一切相，这修行的境界相也不知道章句呀、啊、你说被经转了、啊、所以一文解义三四佛含念的被经转，不能转经了 比如说啊，不知章句，佛跟我们讲空是因为你执着有性、啊、这一切法有性，真的有好坏美丑是非三恶的有性，所以跟你讲空叫你放下有，叫你放下你的执着有。如果你懂得这个意思了，哎呀，因为我执着有，所以佛跟我们讲空无性，幻化虚假，没有真实的。所以讲空是告诉你无性，叫你证入幻化不实境界，是幻化虚假，叫你入这个境界的。入这个境界是空有都离的啊，这空有圆融的假的嘛，换你就像你晚上做梦，它空有圆融，你醒过来知道它的空有圆融，你看电影它空有是不二的啊。但是你把这个境界当真，佛讲空，如果不知章句就抓住空，内心就住空，变成空。所以那一天有人在谈这个般若中观啊，般若中观有人在说般若中观就是空啊，这是讲空。我说般若中观啊，不是讲空，是空也空，呵呵，对不对？这才叫中观呢、啊，空有皆空，两边皆空，这才是中观呢、啊。连中也不能住啊，说一切法非一切法，是故名一切法，这才是般若啊。即相离相，即相离相是同时发生的 啊，同时发生才是中啊，连中也不能住啊。所以如果你觉得空观空，中观就讲空，你住了空啊。这诸法毕竟空，你有一次毕竟空就住了这个毕竟空的空，变成完空，变成断灭空，那就不知章句啊。如果你知道毕竟空是以空破有，有去啦，不能住空，空也要离的，真空妙有在现前，真空妙有现前，幻化虚假，梦幻泡影啊，一切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也如电，俱不可得啊。你知道你身心不可得，世界不可得，你就可以游戏法界啊。你现在都以为当真的，我们认为身心世界是实有，阿罗汉认为涅槃是实有差这样啊。我们有了身心世界，会着相生烦恼起贪嗔痴，有了见思后，阿罗汉把见思后断了，他认为涅槃是实有，还是堕在一边呢？所以六祖大师说，凡夫跟二圣共成八道，我们堕在一边，阿罗汉也堕在一边呢。所以啊，要以第一义啊。所以也不知章句，不知道佛讲空讲有，讲有是叫你入中啊，你除了空讲有叫你入中，如果你又啊怎么又变成有啊，反而糊涂了，就不知道章句啊。所以底下就说明，若善一切法一切地一切相，通达具义，通达章句，具足信义啊，彼则能以正无相乐而至欲乐平等大圣，建立众生、啊、假如能够善一切法意义啊，善一切法，随顺你的身心呢、啊，自信建立一切万法，那就善一切法。因为你的清净自信，那是真理啊， 当你心无助的时候，它是真理啊，真心我们叫它活盘通脱出啊，即法身，即般若，即解脱啊。随念一法都是即法身，即般若，即解脱。闻到一个味道也是即法身，即般若，即解脱啊。百草主头上主思意啊，都是即法身，即般若，即解脱啊。所以这个若善一切法，如果你真正意义恢复你的自信不二之心，这个使你一言立尽，处事待人接物，人家来啊谈论佛法做些什么，没有一件事情不是跟道相应的，都是道，通通跟无上菩提道相应，那是自信建立万法，那是真正的法啊。你所讲的法啊，绝对是契理契机的。如果这个众生缘不成熟，他啊缘不成熟，还只能够修人天圣。你跟他讲人天圣，他抓住了离开你了，你怎么办？所以你看六祖大师他是从自信建立一切法，那就是叫了哈、啊、这个若善一切法。六祖大师每一个人十方来的大德跟他请法，他就根据他的问题帮他解决掉，那就不是一张记的，他转经了、啊、让来请教他的大德开悟啊，明心见性了、啊。那如果十方来的众生怎么办呢？这里面有人天佛法，就是人内心习气很重啊。还六祖大师怎么说法？第一个，先告诉他五分法身相，从自信建立，先让你明了自信的可贵啊。你的自信本具足戒定慧解脱，解脱之见呢、啊？那是你的心性本来这样啊！你迷了，所以才不行了、啊，才借了文字来对治它。如果你今天只有抓住文字，不拿来修行，你等于白认识了，没有用。所以先叫你认识自信无闻法身相。接下来，你看各福贵叫他忏悔业障。从以前啊，无始劫的我的贪嗔痴，从生你意志所生，我现在忏悔啊，什么什么什么，统统忏悔。忏悔完了以后啊，发四弘誓愿，忏悔完了以后我要修行。你看都叫他学大圣了、啊、四弘誓愿就是万恨了、啊、六度万恨的、啊、万恨啊，那是四弘誓愿了。我们的万恨那是依四弘誓愿而做的，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你要做这个，你要先把你自信烦恼要断了、啊，自信众生，一个念一个念都是众生啊。因为我们的生命第八识是种子起现行，现行新种子，那每一个念头每一个种子起来就是一个念头，你把它相续起来，感觉有我有法，所以每一个念头就是一个众生。所以自信众生无边誓愿度啊，自信烦恼无边誓愿断啊，都是你自信里面攀缘的、啊、自信法门无量誓愿学，你放下万年随缘历尽，你自信具恒沙妙德、啊、无所不知无所不觉，自信佛道无上誓愿成，告诉你通通是自信。然后接下来啊，他告诉你三皈依啊，你要找老师啊，你有愿了、啊、要走找老师啊，三皈找老师，最后才叫你认识一体三身自信佛，佛法身就是你自信了、啊、你自信了、啊、法身报身应化身就是你全身了、啊、你的身心了、啊、你看这是什么，这就是能善一切法，这一义才能够这样讲啊！啊，你看每一个六祖大师说法就不一样啊，他一义义啊，一义文字就是哦，把经教讲出来而已啊，一义义不一样，一义他就会讲经教，一义他讲心地法门呐、啊。所以若善一切法，如果能够一义的，他能够善一切法，一切地每一个地的形象啊，一义的他一最少是啊。释迦行位还没有入初地啊，以前呢、啊，所以他知道这一切地、一切相、一切修行的境界相啊。所以一个入地的，当然你看看啊，《华严经》里面参访这个善知识，他说啊，这个我不懂，你去问他，他怎么会不懂？他当然懂啊，一切即一嘛啊，他懂。但是你去问专修的、专门的啊，你问他。就可以，所以你看，每一尊佛菩萨有他的愿，阿弥陀佛，他是度往生，度叫你到极乐世界；药师佛，哎， 啊，有那些怪病的求药师佛，其实他没有表法的意思啊，一个无量劫，一个是叫你精进，药师佛表精进啊，他们的表法的意思，有他表法的意思。观世音菩萨千处祈求千处应啊，闻声救苦救难。地藏王菩萨地狱度众生消业障，念地藏经很有相应啊，他们都有个人的愿。你说阿弥陀观音法门他不懂吗？他当然懂。地藏方法他懂吗？他当然懂啊。所以有的人念啊，阿弥陀求什么健康啊，求什么什么顺利的生产顺利的什么嘞？那阿弥陀佛当然阿弥陀佛也懂，但是他的愿不是这个啊。就好像你去那个荤菜馆广东料理啊，你叫他煮四熟，他没有问题，他一样煮给你吃。比如说我们到乡下去要吃四熟，找不到四熟店，你到什么是说台湾料理，说你给他插几个青菜，他还问你，这样爱洗洗的不？我说不用了，不用了，不用这样不用洗，你就煮素的就好了啦，对不对？他也会煮啊，但是他挂的是台湾料理，真的荤的，他也会煮素的，他不是不会啊。吃素的他也会煮荤的，都会啊。但是他标榜了店，我是素食店，我是荤食，我是广东料理，我是湖南料理，这很辣，对不对？他都会煮的，所以一样啊。但每一个人都有他的愿呢，他的愿行不一样，每个他的愿呢。所以真的啊，不是当然我们在念佛以一心，但是如果你真的要请求三宝加持，他们有他们的愿呢，个人有他们的愿力嘛，啊，有他们的愿行嘛，啊，这个时候说一切地一切相通达啊，通达具义。好，这个你如果你知道，你就知道这一切法一切地还有这一切修行的形象，什么位置到什么位置，什么位置到什么位置，刚才我解释过了，叫通达章句啊。对每一个章句啊，你就知道，讲空是得破你的有，讲有是破你的啊，直空叫你入中啊，你就能够了解具足信义啊。你了解自信具足恒沙妙德啊，无量的功德上就是你自信圆满的具足啊，不假外学啊，所以你就能够率性之谓道。这样的菩萨呢，彼则能以正无相乐而自悟乐，平等大圣建立众生啊。啊，那这样的菩萨他就能够以正无相乐而自悟乐，这正无相乐就是真正的游戏神通自在三昧乐啊，这菩萨有的游戏神通自在三昧，游戏法界变化自在啊，普度众生啊，这菩萨不可思议的神通变化，他可以变化有情众生，他可以变化气世间，可以变化山河大地，可以变化寺院，可以变化树木植物动物矿物，通通可以，不可思议啊！不是说只有人变成猫变成狗变化一个印象，它可以变成植物动物矿物都可以变成啊，这个道场寺院什么都可以，为什么呢？都是心嘛。就像你呢晚上做梦，你那个心难道只会变成你吗？它也会变石头变成水变成火变成植物动物矿物，你那个心都可以变那个影像出来嘛，一样啊。这法界就是心体啊，都如来藏妙真如性的，我想它是不能思议的功能啊！你不要思议，你找不到它。它不动的话，你找不到它。第一空，空有皆理，第一空，但不能说它没有。这第一空，它是一种功能，一种功能。它动了以后，好了，这维系一动，好了，它就是三系相。三系相里面，就无明业相、能见相、所见相。能见相变成了我们的心能了。所见相变成了职能了，心能职能都是从它最原始的不能思议的功能变出来的，不能思议就不能动，因为起了思议就有动，一起了思议就落入心力识，一动好了，职能心能变出来了，好了啊，那这个有了这个职能心能，心能就随着你的迷惑的程度染尽的不同而有了这九戒啊，就随着这样出来了。那这个职能啊，它流露出四大，变成四大种，四大种的聚散变成了假四大， 假设的聚合才有了固体、液体、气体啊。这是解释现象，我用这样解释现象告诉你，这个源头就是如来藏妙真如性。但是我这样解释也是啊，一张记啊，很勉强依这里讲的这个一张记来做解释啊。如果我要跟大家再讲清楚一点，根本当下无声，这才是真正的圆满啊。但是我跟你讲，现在当下就是无声，当时这个生就是无声，当下梦幻虚假是你的业识变出来的。哎呀，你怎么能够欺入呢？没有办法欺入啊，不知道该怎么讲啊。我说这个是假的，这桌子里是房子电灯，上山里是房屋，这无声幻化虚假。哎，那无声明明在这里，还怎么无声啊？很难体会啊，这就是要悟啊。但是只好透过这样来讲哦，这无声的境界，你的心体如来藏妙真如性是个功能，它不动找不到它，离一空，离一空有，离有无的，是个灵觉性的，空灵的灵觉性，它有灵觉性的，它动了它不动，哎，没有障碍，万法皆空，宇宙就一片光明，万法皆空。它动了以后好了，有了能见相、所见相，能见相变成了心能了，所见相变成了职能了。好了，心能就随着你染尽的因缘不同，好了，变成了九界的众生的友情了。职能呢啊，它聚散变成了啊，职能变成了有地水火风四大种，地大是有慈爱性，火大是有温度的，水大是有湿度的，火大这个风大是有流动性的哦。这四大聚合在一起，有了假四大，有了啊，有了这个地水风的分子了啊，对不对？这地水风的聚合在一起，好了，有了固体、液体、气体三合大地，它变出来了。所以这个有情无情同源种子是一个功能。哎，这样你透过你六意识的分析，哦，原来啊，万法是一啊，一就是一切，是如来藏妙真如性。但是这个缺点就是由本体生现象，就坏了。外道就看到这个由本体生现象，这种解释你了解最多的见地是见到第八识，没有见到真如，见到真如就当下看到无声，所以用八识来做解释，你理解啊，可以理解啊，由本体生现象，这本体啊就是真如啊，这个你把真如变成了第八识了，本体生现象。哪里有本体？你与空有不能说啊，你个文字都不能说啊，那只能够你会取而已啊。所以外道他就看到本体身心世界啊，那个本体外道最高境界看到第八识也不容易哦。外道看到第八识啊，破行林看八识啊，看到这个三千大千世界就从八识心跑出来，所以他从本体生现象。这个本体他用幻、用神罗、用神性来讲啊。所以我们看这个外道书，看神性本体生现象，我们都可以想得到，因为六识来思维，你可以想到。跟你讲，当体无声无自性，幻化虚假，它就如来藏妙真如性，我空法空，无因皆空，又成非有，当体即空。哇，这个太难，这个是离心意识的思量，完全悟尽了。所以悟不容易理解啊，但佛为了让我们理解，然后再契入了这个真如，只好我也用这样跟大家讲。但是我讲了以后，千万大家不要想的哦，真的有啊，变成啊职能心能在聚散变成三合大地啊，这个心能变成了这个九界有情，哇，那这样有生了，又有生有灭了。你要知道它不生不灭，它当体无生无自性，是我们的业感变出来的，业识幻出来，幻影而已啊，没有一样是真实啊。我们真有的就是那个灵觉性了，灵觉性染污了才感这种业报啊。那菩萨知道这个道理啊，这整个宇宙就是你自性了。所以你看这个自信，我常常讲，因为讲远了以后啊，有时候像刚才我讲，突然讲太长了，哎，前面那个讲了，突然收不回来了，啊，我现在还是可以收回来了啊。我刚才这里讲到正无相的，会变成了固体、液体、气体，为什么？啊，可以变成了有情众生，也可以变成地水火风，可以变成植物、动物、矿物，为什么呢？因为。它无声嘛，这些东西都是你的心事变出来嘛，都是你自己的心事嘛，就像你的梦心可以变现，哈，山河大地 植物、动物、矿物、虚空、法界、时空，你的梦境可以变那样，当然你也可以变这样了。你的自己本来面目、本地风光、生命的原貌，什么都可以变化，这是真的，这是真正，这是我们的自信呐、啊。不了解的人以为这是啊天方夜谭呐、啊。所以你了解了自信，你看《华严经》，看《华经》，绝对没有一点迷信，真的就是这个样子啊。如果你根本不了解自信的不思议啊，一开始就看《华严经》《华经》，哇啊，就刚才的讲天顶飞，对，不讲这些什么了？现在科学时代哪有这么奇怪的？你就会起疑啊。所以为什么缘不具足的时候不能跟他讲大法？如果你真正缘具足，你知道这个法界是什么因缘啊，这都是一法之所以心性变出来的，根本没有障碍。心性的体质就是没有障碍啊，它变出来的东西当然也没有障碍啊。啊，所以啊，彼则能以正无相乐而住无乐啊，游戏神通自在，三昧乐变化自在啊，游戏法界啊。所以我前面跟大家讲啊，凡夫以五欲为快乐，五欲不行，他会越迷越深，会造业，会把身体搞坏了。禅定天以禅定为死，以禅定为快乐啊，那还是不究竟啊，还要提升啊。声闻缘觉以极尽三昧为乐啊，啊，他极尽三昧啊，身心世界像澄清的湖面，像极尽安详，他以这个为乐啊。菩萨不是以这个为乐，菩萨觉得游戏神通自在三昧乐，这个比有体有用啊。佛也具足这个，只是佛的游戏神通自在三昧比这个更殊胜，我们就把它讲成体大相大，用大讲成法身般若解脱，那是真正的极乐了，最圆满的、最高的，就是你自信的东西呀、啊！啊，好、啊，那法身般若解脱啊，这三个字是最圆满的体相用，我们自信一心的体大相大用大，怎么把它讲成我们比较容易理解的？那就是游戏神通自在三昧。那在游戏神通自在上面变化自在，游戏法界变化自在，再把它浓缩一点，就是正无相乐而住无乐。一种啊，自在无碍呀、啊，所以能够平等大圣建立众生呢，真正的无缘大师同体大悲，因为他知道法界一性嘛，自他之间不可毫端嘛，啊，能够气理气机随缘任运，任运自在，能够以啊这个四智菩提普度众生呢、啊，那真正能够度众生呢、啊，真正能够教化众生呢、啊。底下就说大会首摄大圣者，则首摄诸佛菩萨缘觉声闻啊。这个今天我们就讲到平等大圣建立众生。